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杂志。那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跟我们说了一件事，就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正在讨论的一项法案，就是要在网络世界里呢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保护和防止他们受到罪犯的伤害。这项法案的名字呢就叫卡利斯法案，而且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焦露详细介绍了叫卡利的这个15岁的南澳洲的女孩如何在网上轻信一个罪犯的欺骗，被这个罪犯杀害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接通焦露的电话，继续跟我们谈相关的话题，就是网络上的欺凌。而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的家长也一定要特别特别的重视。焦露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关于网络上的欺凌，总的情况现在应该说是十分的严重，是不是？
对，其实关于网络欺凌，不单单是未成年人，包括我们的成人也都经历过，或多或少而已。其实啊，媒体有一份报道，就是说是拿澳大利亚来说，是2015年是网络暴力最猖獗的一年。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话，30岁以下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都反映遭受过这个网络霸凌，这个人数高达3/4。那么联合国的也有一份统计，就世界上有73%的成年女性和少女都经历或者目击过网络暴力。所以说网络暴力也是一个希望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
而且这个网络暴力能够直接给受害人带来身心两方面非常严重的打击，甚至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因为网络暴力已经造成一些，就是青少年他可能觉得自己，比方说是没有办法专心去上学，同时也不敢去到学校去和别人一起学习，成年人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有些人因此而导致抑郁啊，引起自杀，这些案例我们可能也听到的也不少了。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啊，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模特儿，叫做夏洛特道森，他呢是澳大利亚当时是很多时装类节目选秀的裁判，曾经也是红极一时的女模特儿。在2012年的时候呢，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对他进行攻击，他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流言蜚语，他就自杀了。但是当时是侥幸的说挽回一命。2013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看到网络暴力的这个盛行，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他非常大胆的接受这个澳大利亚英式橄榄球联盟的邀请，担任这个反霸凌的大使，积极去与这些实施霸凌的人做斗争。可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是，2014年的2月份，他实在从精神上应当说难以忍受这些网络暴力者对他的变本加厉的这些攻击吧，他还是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去世的时候，因为他原来是出生于新西兰，当时新西兰的总理 John Key 也表示非常震惊和痛心，也对此表示了哀悼。
那从这样的网络暴力的攻击当中，我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怎么样来大家防止遭受网络暴力的欺凌呢？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网络上的语言是一个虚拟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会就是网络上语言，有些人可能对此掉以轻心。但其实呢，我们要想到的是网络上的语言，它是那些是真实的人通过键盘打出来的，那他针对的人其实也是真实的，比方说是你旁边的同事朋友。所以呢，我们就是对网络上的，就是如果单纯是一句我不去理会，其实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平时我们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发一些东西，我们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些认可，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赞同，哪怕是别人对我提一些很中肯的意见，我都会有一种满足感。那么对于这个网络上的人来说，其实就是我们来谈谈，就是哪些人网络霸凌者，这个实施者基本上可以分为哪几类人，因为这个话题可能我们平时涉及的比较少。那根据就是这个专业人士，就是专门研究网络霸凌的这些记者还有心理学家的研究呢，其实在网络上一共有四大类的人，他们其实往往是就是实施网络暴力的实施者。他们分别是哪四种人呢？是虐待狂，还有一种是自恋狂，还有一种是精神错乱者，还有一种呢，它的专有名词叫做马基雅弗利者。那这种人呢，他其实指的就是不择手段、诡计多端的人。 所以网络霸凌的实施者基本是这四类人。
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好像并不属于这四类人的哈，比如说我们周围的一些平时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的人哈，甚至是很熟的人的时候，但是一旦上了网络跟别人开始讨论起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开始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对对方进行甚至是很恶意的攻击，那这样的情况算不算网络上的欺凌呢？
这种情况呢，其实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呢，他是这么说，他说呢，因为在网络上呢，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彼此是看不到的，那么对于有些就是心里面可能有怒火，但是他其实又是很怯懦，不敢去当面对人表达人呢，他等于是网络给他提供了一种平台。
嗯，
那么可能平时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欺凌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其实是有一种，因为网络上往往是缺少约束力的，因为不像你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是去侵犯一个人，可能旁人会注意到，别人会来约束你，缺少一种约束呢，有些人会有一种暴徒心理。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比较普遍的那些，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些网络暴力的实施者，他往往就是因为这种缺少约束，再加上他本身的那种暴徒心理，所以会导致他们在网络上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言行。
嗯，
我们刚才有说到实施网络攻击的人一般是哪几类，那么我们也不妨聊一下，就是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的是怎么样的一些人。
嗯，
其实在网上是说是女性，或者是同性恋者，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言论的人比较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根据记者就是匿名对一位网络暴力者进行的一个采访，当然就是记者为了保护他的隐私也隐去了他的这个面容和这个姓名，这个网络施暴者说呢，他们往往是会对受害者做一番研究，他们会选择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弱点，然后呢进行攻击。他们希望做的是先激怒对方，他们会研究这个受害者的喜好，然后选择一个弱点，他们觉得最能激怒对方，击破这个受害者的心理防线，然后从中得到一种快感和满足感。
嗯，
他们把这个视为一种游戏，如果这个被攻击者有一些积极的响应，比方说就是感觉到他的愤怒啊、委屈啊怎么样，那他们就觉得他们在这个游戏中获胜了。
嗯，那作为我们的华人听众哈，大家如果受到了这样的网络上的欺凌，或者说发现自己的孩子受到了这种网络上的欺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呢？
这一点其实我也想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根据 ABC 的记者 Tara 的建议，针对现在非常普及的这个网络暴力呢，他希望我们可以注意到哪些呢？就是针对学校小孩子未成年人来说，如果在 Twitter 上啊 Facebook 上受到类似的攻击呢，应当是第一时间就把这样的信息就是跟家长或者跟老师去分享，那么老师可能会给他一些心理疏导。那么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呢，如果你是在网络上受到类似的攻击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积极去回应，因为攻击者在街道看到你的回应之后，他们会有一种快感和满足感，所以呢你能够尽量保持沉默，这样他们反而倒会有一种失落感，可能他们就不会变本加厉的来攻击你。那么成年人呢还可以做的呢，就是说可以向警察报案，或者呢如果是有那么几个人是长期的一直在攻击你，比方说是针对现在社会上一些就是小有名气的一些名人啊，比方说有些喜剧演员，他本身的很多言论其实比较容易受到攻击。那么对于这样的成年人呢，他们最好是鼓励他们积极的去收集证据，同时呢也是向这个警方进行报案。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普通人来说呢，他给我们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就是说你在观看你自己在公众平台上别人对你的留言的时候，最好是不是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就是不要在自己的浴室或者是自己的卧室，因为一旦你看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恐惧。他是鼓励你，就是说如果你最近断断续续接受到网络霸凌，可是你又不得不去查看你的公众平台的话，最好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空间，旁边有家人，比方说是在客厅啊、餐厅啊，这样就相对来说对心理的这个压力会小一些。
嗯，而且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的老师啊、同学呀、做一个讨论沟通，去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甚至向警方报告。
嗯，对，包括像警方报告，或者是如果自己实在是觉得对自己精神状态产生很大影响，不妨去求助心理医生。那么他同时也鼓励我们说，因为在推特上，就是大家很多人有一种从众心理嘛，那如果说你看到很多人在集中攻击一个人，你不妨在留言的地方说一句相对来说可以鼓励那个人的话，就不要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去起哄。嗯，
这样的话呢，对受到攻击的人也会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和支持。对，嗯，那另外我想呢，大概作为家长的朋友们呢，可能也要时时的关注自己孩子的情绪变化哈。如果有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的表现，就要想一想，或者说是问一问呢，是不是在网上受到了欺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为孩子们提供帮助，因为 一旦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延续下去，时间长了，就像焦璐刚才介绍的说，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呢，都是很大的威胁。
嗯，对，因为医学专家的意见是说，你的心灵受到这个暴力击打，其实就和你的身体受到击打的后果是一样的。
嗯，好，那非常感谢焦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在这儿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哈，给听众朋友们，谢谢你，
谢谢大家。